在这天父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洁净啊，孩子这不配的器皿。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顺服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学习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从第四节到十七节，第四节到第十七节，我的通知里面写的是这几节，但是呢，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可能今天晚上大概只能讲到十五节，四到十五节，而且我刚才准备的过程当中，想了有可能十五节也讲不到，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念一下哈，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七节哈，我先念第四节，然后静心念第五节，我们这样转过来。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人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睛，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那里分为四岛。
第一岛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西比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十六节。
不是到十五节吗？
再念两节好了。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上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感谢主。我们之前学习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么这些经文是告诉我们啊，神怎么样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在六天之内完成他的创造，然后第七天上帝安息。那么这些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光是如何被造的，然后地上的水、陆地，还有日月星辰，还有动植物，还有最后第六天也创造了人。那么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你可以说圣经的所记载的历史进入了主题，真正的主题，也就是人的历史。因为整个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历史的重点，真正的重点，不是关乎地理的历史，不是关乎动植物的历史，或者关乎比如说像病毒这样的东西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因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是上帝的那个创造的高峰，是要反映神的荣耀，代表上帝在地上治理万物的，所以整个圣经的真正的历史，从二章第四节开始，就是讲人的历史，人 怎么样被造，然后人怎么样堕落，然后上帝怎么样开始整个拯救，一直到最后上帝重造新天新地，然后和人在永恒里面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么这个第二章整章呢，又是从第四节到最后二十五节，专门详细的交代了上帝是如何造人，然后把人安置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给第一个被造的人之后又造了一个配偶，造了一个配偶。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四到二十五节是一个详细的人被创造的一个记载，一个记载。那么我们知道人被造的这个历史的记载，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有啊，第一章的第二十六一直到三十节，其实有交代，有交代上帝怎么样造人。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么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第四节到二十五节所记载的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一种不一样的记载，或者是说甚至有的不相信圣经的人认为第二章里面的记载跟第一章关于造人的记载有冲突，有一些关于创造的记载有冲突，而且是不一定是摩西写的，因为字面上看确实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仔细来今天来看那个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的一直到十七节那一部分，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发现呢，第二章里面所记的关于人被造的这个详细的内容是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那个记载的一个扩展。这第一章就有点点像序曲，或者是说像一个报纸上面的一系列的标题，就是神创造了光，神创造了海，神创造了陆地，然后植物动物等等等等，然后神创造了人，还有一个大标题。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把神怎么样创造人里面的细节进一步的又展开。 OK， 那么我们如果来看这个第二章里面的内容的话，把它分段的话可以分这么几部分这么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神造人之前的预备，神造人之前的预备，这个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实际上神创造人之前那个预备包括了整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其他的所有东西，就是包括那个光，包括海洋陆地天空日月星辰动植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人的出现搭台，给人的出现搭台。 OK， 所以这是一个预备。那么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就讲到人的被造，这是人的被造，这是第二部分。他说耶和华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名叫亚当。当然这里也补充了那个人被造的时候其他一些细节，其他的细节在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里面有讲到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这是造人的一个模式或者样式，而且造了之后的使命等等。但到了第二章第七节又补充了 人被造是具体的办法，还有材料，还有材料。OK， 那么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呢，是讲到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什么地方，把造第一个人，不是造了之后就把它放在那里扔在那里不管，而是有一个精心的一个安置，安置。耶和华神在第八节说，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然后还把这个亚当那个家啊布置的特别好，布置的特别好，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耳目，而且呢，也给他预备了美好的食物，上面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做食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而且还布置了各样的东西，有一条有河来滋润那园子，浇灌那个园子，而且这个河分了四道。是的，所流经的地方还有美好的各样的东西，有金子啊，有珍珠、红玛瑙等等等等。所以上帝为他所造的人布置了一个极其美好的一个家园。所以这是对亚当的安置。还有一个呢，把亚当安置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家园里面之后，也不是让他在那里无所事事，整天就晃来晃去，饿的时候摘个果子吃，然后那个累的时候就睡觉，就像我前两个星期在家里。不是这样的，那种生活是很难受的。所以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又给亚当一个工作，给亚当工作。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所以是人被造的一开始，他就是有事情做的，就是有事情做的。所以呢，工作本身是荣耀的，工作本身呢是荣耀的。上帝没有说工作本身是一种咒诅，只不过是人堕落之后，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目的、工作的结果，这些东西通通的被咒诅了，被咒诅了。OK， 但是人被造的时候，上帝就是让他有工作可以做，因为这也是反映上帝自己的形象。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位做工的神。你就看创世纪第一章，就看到他在创造，创造之后，他也用他全能的那个命令托住万有，而且人堕落之后呢，他又开始了怎么样拯救的工作。所以上帝一直在做工，所以呢，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也是有工作可以做的。因为工作是反映上帝的形象，也是人得到一个满足和喜乐，满足和喜乐。 OK， 这是亚当的工作。最后也没到最后， 下一步就是，但是在这个园子里面上帝设立了两棵特别的树，在所有这些其他的树中间放了两棵特别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然后上帝特别警告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给了亚当生命，给了他工作之后，又给他一个警告。然后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讲的是上帝也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这是我们下次要学的，下次要学的。所以你看这整个第二章啊，从第四节到二十五节就非常详细的来描述了上帝怎么样的预备造人，然后赐给人生命，创造了亚当，然后怎么样把他安置在一个美好的家园里面，给他工作做，也给他一个警告，然后呢又为他预备了一个配偶。所以这个是对于上帝造人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记载，是第一章里面二十六到三十节一个扩充。 OK， 那我刚才讲过，人是神创造的高峰，然后在神的角度，这个宇宙还有地球大地的整个的历史啊，至少被造界里面，这个历史是人的一个历史，一个历史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历史。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但是历史里面最主要的角色不是其他的东西，不是那个地理的演化，或者是这个动植物，或者是病毒，呵呵，它是人，是人。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第二章上帝创造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思考就是人被造的意义，人被造的意义。最后我们会有一些总结，我现在有一点点提示，人为什么会，上帝造人的目的到底为什么，那么人被造之后他有什么样的使命，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刚才已经有提到这个，有彰显上帝的形象，代表上帝治理全地，还有承受上帝的祝福，还有完成上帝的使命，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 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来学习这个神的话语，来思想人当初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也思想现在，还有思想我们将来的结局，让我们对这个将来的永生有一个盼望，一个盼望。 OK， 那好，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个经文哈，看这个经文。刚才讲的第一段应该是怎么样，上帝预备，上帝在造人之前预备一个环境，一个环境。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乃是这样。这一节呢其实并不是在重复，并不是在重复第一章里面已经记过的事情，好像这个宇宙天地万物从光开始创造到海洋陆地到天空到动植物，这些其实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这个英文标准版它的方法就是说，这是天地的各代，就是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of heavens and earth。 那么历世历代，这个指的是对人来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从第四节开始往下讲的是人的历史，历代人的历史。那么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五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如果看了这一节的话，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有点奇怪，因为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的话，动植物是神哪一天被造的？植物是第三天被造的，甚至在日月星辰之前，在那个创世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等等。那么为什么到了第二章，好像在造人之前突然又提出来，哎，植物似乎还没有造出来，至少有一部分植物，一部分植物还没有造出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那到底那个时候有没有植物？造人和植物出现的顺序到底怎么样呢？那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解释啊，需要一个解释。这里所说的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这个他下面交代了原因，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也没有人耕地。那么就说明啊，这里所说的那个草木，他用的一个词是不是那高大的树木，是地上的那些比较矮的植物，还有田间的菜蔬，这两样东西呢，是他们的出现有个前提，就是一个是要天开始下雨，第二个就是有人开始耕地，有人开始耕地。但是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而且在人类堕落之前是没有雨的，没有下雨的。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记载，
挪亚
的时候，挪亚的时候是人堕落之后越来越堕落，一直到上帝预备 用什么呀，用洪水灭世的时候，他让天开，在挪亚造好那个方舟之后，他让天开始降雨，然后呢让水同时从地下涌出来，使全地都淹没在那个水里面。那么人耕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人耕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刚才讲过，亚当刚被造的时候是被放置在伊甸园里面，他的工作是修理看守，修理看守。中文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如果翻译的准确的话，修理这个词容易引起那个误解，好像是说有东西坏掉了让他来修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上帝刚创造那个万物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坏的需要修理的。所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不是说东西坏了然后看，然后那个修理，而是一种照顾，一种照顾。我也在想，这种很难想象他当时那个工作，因为如果什么东西都是很好的话，需要他做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想，就算是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就想起那个教会里面姊妹那个插花这个事情。OK， 这个是把好的花再整理得更好看一点，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就是懒人思维，一般懒人都看不见花。
对对，也许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一些花草长得太旺，把别的花草挤掉了。反正他要整理一下。他要整理，他要照顾。但是这里面啊，不包括耕地。这时候的人不需要去专门开辟一个土地出来，自己种下庄稼，然后让它长起来，然后收成，然后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果实都可以吃，那个食物很容易获得。所以无论是降雨还是耕地，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都是人堕落之后出现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第五节里面所说的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在耕地。这里草木菜蔬指的是人堕落之后，从第一个草木指的是从地里长出来那些对人没有益处的荆棘、杂草、野草。菜蔬呢，是人要经过耕地劳作辛苦之后长出来那个作物。那我们根据在哪里呢？我们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背逆上帝堕落之后，上帝咒诅，下了个审判。给亚当的审判，第三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这个是啊，人堕落之后，上帝咒诅地，就让人的工作，像我刚才说的，人的工作，他这个啊，工作的目的，还有工作的环境，工作的那个产出，都受了咒诅，非常的辛苦，非常辛苦。所以这些都人与人对抗，与人对抗。OK。所以呢，我们回到第二章第五节，在这里圣经是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人之前，整个环境是美好的，是美好的，没有下雨，也不需要人被咒诅之后辛苦耕地，野地里也没有那种杂草荆棘长出来，也没有人辛辛苦苦劳作之后才长出菜出来。其实这句话是告诉人说，上帝创造好其他一切，准备造人的时候，环境是完美的，就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好的，看起来都是好的。就在这样一个啊，没有罪恶，这样一个上帝看起来都好的完全的一个环境里面，第七节，第七节，上帝就造人，告诉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环境里面，环境里面。那我再补充一下啊，再补充一下，第六节这里说，但有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实际上你看英文版的话， NIV 也翻的，这里翻的比较准确，他说他把它雾气，他把它翻成了那个水流 streams， 不是 mist， 不是 mist， 中文翻译准确一点，应该翻成水流，就是河水或者是泉水。就是那个时候地底下有很多很多的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朱莉上次带茶经的时候，在他那一组，他给大家介绍了那个现在的科学的论文嘛，有人认为那个我们地球的地下有大量大量的水。我前几天也有看到一个科普的一个文章，这我看到那个说是1000公里以下，反正是在地下有大量的水在里面。这个跟创世纪的后来的那个记载是符合的，就是挪亚那个洪水的时候，地下的深渊裂开，有大量的水涌上来，然后天上还下雨。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在人被造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水从地下流上来，然后滋润遍地，就是这种天然的灌溉的系统，天然灌溉的系统。这个就跟那个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这个记载是一致的。那个一个源头出来，然后分成四条河，这个是伊甸园里面的情况。我相信那个时候地上各个地方也有这种情况，也有这种情况。没有雨，那水哪里来？就是地下水冒出来，滋润遍地。那为什么特别交代这个呢？那没有雨，我们今天都习惯了常常盼着下雨，或者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那么盼着下雨，那跟那个时候这种差别，这个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哪里呢？当时那个水从地下上来的灌溉是持续的，一直是丰沛的，不存在干旱或者是洪水的问题。而下雨呢，是有时候会下，有时候不会下。不会下的时候，很长时间不会下的时候，就糟糕了。下的太多的时候，怎么样？也很糟糕，有洪水。所以在圣经里面后面的记载，上帝常常用干旱来作为审判的手段。有一些人悖逆上帝的时候，怎么样？主就让那个地方不下雨。但能不能想起的例子？以色列的时候，对，亚哈王时期，以色列人特别悖逆，怎么样？谁祷告？以利亚祷告，就天就闭塞，多少时间不下雨？
3年半不下雨。
所以呢，人堕落之后，雨就成了上帝施审判的一个手段，施审判的一个手段。OK， 而在那个时候，神创造人之前没有下雨，但是有非常稳定而且充沛的那个水流从地下上来，浇灌全地。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环境，蒙福的一个环境。OK， 但是雨就很不稳定了，雨就很不稳定，这个大家都有经验，下多了也不好，没有又不好。OK， 所以圣经里面后来记载，下雨常常成为上帝用来施行审判的一个手段，施行审判的手段。但是在那个时候，造人之前不需要，不需要。OK， 而且似乎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那种气流的那个运转，因为因为要下雨，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气流，把那个水，把那个蒸发上去的水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似乎也没有这种气流的运转，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时候非常的蒙福的一个环境，充沛稳定的浇灌，没有自然灾害，没有自然灾害，没有不稳定的情况，没有不稳定的情况。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是交代了那样一个环境，没有堕落，上帝有稳定的赐福，就在那个环境里面，人是被造。好，第七节哈，就讲到人是怎样被造的。那么我们也同时会结合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30节，整个的来看，上帝创造的杰作人，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我们看这个人被造的计划和创造者，就是全能的三位一体的上帝。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个是神以他的全权和全能主动的计划来做成的。这里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是对于神三位一体的一个暗示，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第二点是这个人被造，他的模板就他的一个样式啊，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荣耀和尊贵的形象来造的。那么按照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和形象和样式形象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上帝是个灵，上帝是个灵，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形象，包括我们的脸，包括我们的手等等，这些就是上帝那个具体形象直接反映。这里更多的指的是上帝那些可传递的属性，传递到了人的身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包括理性、智慧、意志、创造力、情感，还有道德的属性，包括良善啊、慈爱、公义等等，这些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把这些属性给了我们。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来造的。还有呢，很特别的一两点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一个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人是有自我意识的。那动物也有意识，动物有意识，它会对周围的环境发生一个反应，但是动物没有自我意识。
你怎么
知道它？我就说啊，因为只有人会问我是谁，只有人会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OK， 这个是动物不会问的。动物会有意识，它会意识到周围的环境，但是它不会去 思考想到说我是谁。这个很重要，这个 self consciousness， 这个自我意识是人和动物的区别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区别，自我意识。只有人会追寻生命的意义，思考自己人生的结局，这个都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反应，只有人会思考自己和自己和别人还有和世界的关系，可以。还有呢，人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也给了我们一个发展关系的一个能力。人会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人会发展和别人的一个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人会，只有人才能和上帝在灵里面，在理智和情感上有交通。只有人和上帝之间，才能发生一个主观的，一个用一个比较玄的说法，就是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一个位格，就是中文翻成位格有点怪怪，其实英文叫 person， 是一个活的有自我意识情感意志的一个中心，这个是动物没有的。那除了人之外，还有上帝和天使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一个位格。所以只有动物不可能跟上帝在灵里面，在理智上和情感上有交通，只有人才能这样做，只有人会敬拜神。这些是和人和动物本质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 有时候我也看到说有些动物也很聪明，有动物也很真的是很聪明，动物的有些功能可能比人还厉害，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不仅是运动的能力，探测环境的一个能力，有一些动物的一些他们可能也有某种他们跟同类之间交流的某种信号或者语言，像那个海豚啊，或者是猩猩啊，这些比较高级的，甚至也有动物会使用简单的工具。那看过《动物世界》知道那个海獭会用石头放在肚皮上，砸那个，把那个海蛎子砸开，都有 ，OK。但是他们没有自我意识，他们不会问说我是谁，他们不会思考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跟我同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以后将来去哪里，这个没有，他们也没有道德的观念。没有道德观念，所以这些是上帝可传递的属性，给了我们。当然，上帝还有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们是没有办法。比如说，那个永恒性，上帝的永恒性跟人的永恒性是有区别。人也有永恒性，人一旦被造就有永恒，但是这是一个有开始的永恒。上帝的永恒是没有开始的永恒。比如说全知全能、全在，这些是上帝不可传递的。但是呢，有很多很多良善的品质，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造了我们，非常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尊贵的那个地位，这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形象。所谓的要彰显神的荣耀形象，就是活出他的样式，也就是活出神当初被造人当初被造的目的。换句话说，要让人活得有人样，不要像动物，甚至禽兽不如。那么到底是什么是人样呢？我们有时候俗话里面讲这个话，心里面也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你大概知道 有一些底线，人如果越过了就不是人了。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什么是人样呢？其实是神当时造人的时候赋予给人的他的形象样式。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5:48，这里面耶稣在这里面其实就有提到。我们知道马太福音5整个是主在告诉我们，在神国里面，人成为神的儿女，其实也就是恢复人造人，神造人的时候的人的给人那个目的的时候，应该活成什么样？到了最后5:48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本来是神造人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活出，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这个perfect， yeah， 至少 NIV 是翻成 perfect， 所以这个听起来啊，好像是不可能做的。当然，堕落之后的人是不可能做的，但是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的。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一个完全超出神的计划的。和目的的一个要求，好像给人到一个完全做不了。这本来就是怎么样，就是人被造的时候就是要这样的，就是要这样的。 OK， 所以人只有降服在上帝之下，回到我们被造原来的地位上，往上看，按照上帝创造的目的，才能真正的给我们做人一个合适的一个定义，合适的一个定义，我们才能怎么样真正活出这个人样来，人样来。那如果相反，自己人自己成了上帝，把自己定位最高，要自己定义自己，那他趋势一定是向下的，一定是向下堕落，最后呢变成与禽兽无异，与禽兽同类。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离弃神，要自己定义自己的生活，我要干什么干什么，你就发现人就越来越像禽兽，越来越禽兽，搞同性恋，或者是随随便便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人的怎么样？人的这个生活就越来越没有边界了，越来越没有底线了。搞完同性恋，接下去会搞什么？没有底线的，没有底线的。OK， 现在是可以男和男结婚，女和女结婚。以后人如果想跟自己的宠物结婚，没有一个人的一个底线可以把它限制住的，可以把它限制住。如果以人自己为标准的话，你没有一个绝对的理由可以禁止人那样子做。或者人说我可以近亲结婚，我可以一个人娶很多老婆，或者是怎么样，所有这些人堕落的那个思想私欲发挥出来的东西，如果人以自己为上帝来定义的话，就没有底线了，就没有底线。所以就像一个作家说的，怎么样，人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yeah。 所以人只有回到上帝的脚前，回到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就是反映他自己的良善公义的品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什么是为人，什么是人样，给他恢复过来，恢复过来。OK， 所以这个是创造的目的。说到主说。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被造，被造。然后呢，被造的使命，被造的使命是代表神治理全地，代表神治理全地。所以这个 创世纪一章第，这里讲得很清楚，第26节，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一切昆虫。到28节再讲了一遍，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行动活物。然后29里面讲了，菜蔬这个果实都可以吃，给人做食物的。当然这些不需要人劳作，不需要耕地，就在那里的哈。所以呢，上帝创造的人将他放在其他的被造的动植物以上，让他怎么样？让管理，管理其实就做王啊，管理就做王。人代表上帝在地上的那个被造物、被造动植物之上做王，做王。这个是上帝所交给人的一个尊贵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所以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就讲到，第4节，他说：“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必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是王的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所以起初被造的使命代表上帝治理全地，治理全地。OK， 这里我还指一个地方，大家看第2章，创世纪第2章第19到20，19到20，亚当被造之后，对上帝交给他管理的那个动物，施行他的管理的权柄的一个表现，就是为他们命名。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记这个事情呢？因为命名是一个主权的一个宣誓，是一个主权的一个宣告，主权的一个宣告。比如说父母给小孩子起名，起名字，这个父母是有上帝所托给父母有管理小孩子这个责任，也有个权柄，对小孩子一个权柄。在这里就是，这就是给父给父上的这个亚当通过给这些动植物命名，表明他是管理他们的，也赋予这些动物的意义。所以说我刚才讲到这个人有这个自我意识，还有在这里我可以加上一条，就是只有人在地上啊，被造物里面只有人可以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赋予这个世界意义。动物不管它在它的本能这个里面多聪明什么的，它没有办法赋予世界一个意义，一个意义。 OK， 这个是唯有人可以做的，可以做的，唯有人才有这样的这个意识和智慧，赋予整个世界一个意义啊。如果我们看了新约里面啊，这个例子的话，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招彼得的时候，他给他改名字了哈。他说你要叫什么？你要 你要叫激发，这里面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是有这个含义在。他是主对彼得有生命有一个主权，要不然的话随便别人跑个人来给你改名字你也不愿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人呢、被造的时候是在地上作王，管理全地，管理这些动物植物。但当然人堕落之后这个工作做得很差劲，很差劲，差劲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些极端的那个环保主义者觉得人类怎么样，它是地上的癌症，是地球的癌症，巴不得人先灭掉。如果人灭亡了，那个反而对整个自然界有很大好处。当然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这种思想错误，他不明白，他也不接受圣经里面刚才我讲了，人才是上帝创造的高峰，整个的宇宙万物天地预备的这个的环境，刚才讲了那个美好的环境是为人在里面生活搭一个台，做一个家园，主角是人，主角是人。 OK， 上帝要人代表他在地上作王，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的尊贵的地位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只不过人堕落之后呢，这个做得很差劲，管理的工作，因为怎么样，他把那个王的地位交给了魔鬼，听魔鬼的话，违背了上帝，他自然就做不好这个事情，做得很差劲。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说那干脆把人也灭掉算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又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OK， 那我们再来看哈，还是讲到那个人被造的使命是管理全地，而且人被造呢是作为上帝蒙福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甚至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地面呀。然后我们看到人被造之后，上帝把他安排在怎么样最好的这个园子里，安排了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为他安排一个配偶，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本来人被造是要成为上帝蒙福的对象，上帝造人不是怎么样，不是要捉弄人或者是搞出一大堆不好的事情让人来承受的，这个不是上帝原来的目的。所以上帝造了人之后有给他，给我们在地上有福气，给我们在地上有福气，刚才已经讲了，刚才已经讲了，给我们作王的地位，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各样吃的东西，给我们美好的一个环境，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每天都在享受上帝的恩典，阳光、空气、水分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要常常数算恩典，虽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享受了上帝很多很多的福气，很多很多福气。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永恒里面的福气，本来怎么样，神造人要和人在生命里联合，生命里联合。所以在堕落之前怎么样，上帝常常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亲密无间的交通，而且我们在启示里面看到神永恒的心意是怎么样，要与人同住，神的帐篷要在人间，要在人间。所以这些都是上帝要赐福给人的，要赐福给人的。 OK， 所以人本来不是上帝咒诅的对象，不是上帝咒诅跟审判的对象，这个都是因为人悖逆堕落之后发生的事情。好，这个是讲到那个创造的各个的方面啊，人创造的方面。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那个这个 创造这个过程，创造过程，这个是在二章第七节，二章第七节，在这里只有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细节，还是很有意思的。首先是创造的材料，人是用什么做的？人是用土做的，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我们人神这个两部分组成了，圣经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OK， 身体是用土做的，灵魂是上帝赐予的，上帝赐予的。那么这个从我觉得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人有身体和灵魂是缺一不可，人呢如果没有身体也不行，没有身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这一点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说我们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当然在地上如果我们没有了身体不可能为人，哪怕是以后到了天上，上帝仍然要赐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灵性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的。所以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是灵身体跟灵魂一起的拯救，一起的拯救。当然身体的救赎是最后实现的，是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身体，那个身体不会朽坏，没有玷污，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直接可以直接承受他的荣光，承受他的荣光。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和人有身体和灵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OK， 没有身体的人，没有身体是人不存在，没有灵魂，当然人也不会活。哪怕是有一个最完美的躯体，最完美的躯体，如果没有灵魂也不能活。所以这个也关乎到我们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态度。圣经里面对教导我们对身体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呀？第一个，我们不能嫌弃我们的身体，不能嫌弃我们的身体。因为有一些宗教是很嫌弃身体的，比如说佛教认为身体是脏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就是认为身体是肮脏的，还有古希腊的那个诺斯底派是要丢弃掉的，所以用各种的各样的办法呢去虐待自己的身体。以前这种观念不正确的时候，甚至中世纪的时候，有些修士就很多人都不洗澡，不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一旦照顾自己身体就不属灵，很可怕，这个结果很可怕。所以欧洲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卫生搞得是很差很差的，所以他们那个什么鼠疫一旦流行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欧洲人口损失三分之二，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可随便厌弃自己的身体，身体还是要顾惜保养。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不可以只注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用来怎么样，当做活祭献给上帝所用的。所以这个身体呢顾惜保养，不可随便厌弃，不可随便苦待。但是呢你也不能活得自我中心，就为了这个身体而活，你要把它献上，为神而活，为神国而活，把这个有限地上的短暂的一个身体用来创造了永恒无限的价值。所以圣经里面对身体是这样一个态度，对身体是这样一个态度。 OK， 所以身体和灵魂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想，真正让我们活着的乃是上帝所赐的灵魂和生命。在这里说，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生气吹在他鼻孔里是是一种有点点像拟人的那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上帝赐给人生命，这个气啊跟这个灵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同义词，实际上就是上帝把灵赐给人，让人成了一个活人，让人活起来。所以如果一个身体，一个物质的身体没有上帝所赐的灵，它只不过是一堆死物，它不过是尘土，就跟我们平时在地上见到石头泥土没什么区别，如果没有灵魂的话。 OK， 所以人死后那个身体啊最后就烧成一堆灰了、就最后就是跟那个石头跟灰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啊，看两个地方，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里面主耶稣有一个教导，因为他行了约翰福音六章一开始记载是他行五饼二鱼神迹，五饼二鱼神迹行完之后就很多人跟着他怎么样，就是为了得那个免费的食物嘛。所以这些人就是很太注重他的身体了，就我刚才讲的，他只要自己的身体活着，而没有为想到永恒的事情，没有想到神国的事情，没有想到那个灵魂的事情。所以耶稣给他们就从六章二十五节开始有很多的教导，最后有句话，六章六十三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里不，大家不要误解啊，他不是说肉体是毫无作用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咽气，就像我们刚才，他是说在让人活着的这个事情上面，肉体是起不了作用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肉体再好，如果没有上帝所赐的灵，这肉体是无用的，肉体不能够让肉体自己活过来，生命必须从上帝那里，灵必须从上帝那里赐下来，他才能活，他是这个意思。在使人活着这个事情上面，肉体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死人不能让自己活过来。下面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领受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活过来。那当然，我想耶稣可能也是在指当初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人的生命是他当时吹气说话所赐予的，当然永恒的生命也是他的话说出来，人如果接受的话，人的灵魂就苏醒了嘛。堕落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如果接受了他的话语，就会活过来，得到永恒的生命。从两个层面上来说都是对的。所以主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只注重地上的身体，只为了想着自己怎么样吃得好，怎么样穿得好，怎么样让肉体这个舒服，而完全不考虑这个永恒生命的问题。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加上这个话，告诉我们说，在让人活着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如果上帝没有灵赐下来的话，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呀。 灵魂一旦离开了这个身体，不管这个身体原来是多么强壮、多么健康、多么年轻，最后都是一堆死肉而已。 OK， 好，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的身体，用将那个灵生气啊、生命啊注入他的里面，身体和灵魂，这样才成为一个人，名叫亚当。亚当当然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人了，那个可能跟希伯来文的那个地、那个土地啊、那个地有关系，所以叫亚当，因为他是从土里出来的。好，我们就看到上帝造人就这样完成了。大家注意，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成熟的、有智慧的成人，所以他的智慧很高，他甚至可以为各样的动植物都命名，这个不容易哦。他词汇量要很大，头脑要很聪明，也很聪明。这里没有进化，没有进化，根本没有任何进化，可以插足的地方。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成人，就是一个成人。Yeah. OK， 所以人被造，人不是从什么星星啊什么这些，这个进化来的，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有上帝美好的品性，有崇高的使命，有最好的目的，为了荣耀主，而且是上帝赐福的对象，赐福的对象。所以这些啊，让我们来好好的思考，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要好好的活出上帝要给我们活出那个人样。现在几点？
9:38。
哈，我9:50之后是左右就结束好了。接下来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人的安置。创造好之后呢，上帝为亚当准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园，美好的家园。第8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旧约的时候啊，讲到那个位置啊，一般都是从上帝应许之地那个角度出发的。东方指的是迦南地的东方，就是现在以色列地的东方了，很可能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或者巴比伦，原来的巴比伦那个位置。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在那里。然后呢，耶和华神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所以在所有神创造的各样的树里面呢，挑了好看的，种在那个长在那个园子里，吉祥的果子，好做食物，又好看又好吃的，精心挑选的。然后特别指出来，园子里面有两棵特别的树，一个是生命树，分别善恶的树，待会儿会讲。生命树很特别，生命树有维持和赐予人永恒生命的一个能力，它这个能力强到一个地步，当人堕落之后，上帝要把他们怎么样赶出伊甸园，免得怎么样。我们看第3章第22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就算是人在堕落之后，如果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可以使他肉体的生命一直活下去。这个生命树这是很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人堕落之后， 在吃了生命树的果实的话，就会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个惩罚。因为人在生活在罪恶里面，在朽坏里面，然后你又让他不死的话，就变成我以前说过很多次千年老妖精，就是很可怕。你就比如说我们看到90岁100多岁的人已经老到那样的一个地步，经历衰竭啊，各种很朽坏，然后你让他这种状态这种身体，你再让他再给他1000年，他这种就是一种长期的一个折磨，永远没有救赎，然后受苦也没有尽头。这个是为什么上帝要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让他们不能接触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实，让他们肉体的生命可以有一天死去，然后呢让他们在神的救恩里面以后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被救赎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现在地上基督徒虽然这个灵魂得救，但是现在这个肉体的生命上帝还是要让我们过去，不要让我们永远活在这个这么有限的会生病的会衰老的脆弱的一个生命里面。我们把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脱去，因为它到朽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会脱去，到时候会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树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当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救赎之后，这个生命树会成为我们一个滋养，会给我们一个它的果实成为我们永远那个灵粮。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啊。启示录22章第2节，他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所以这个生命树的果实，上帝不是不给我们，是我们将来在主的里面生命得赎，除去罪恶，然后得到一个这个灵性的身体，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犯罪之后，生命树的果实会成为我们这个以后的一个享受，一个滋养。OK， 呀、yeah. ，然后这里面当然稍微解释一下，他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像是说到时候还会有病。其实这个词用的有点像现在那个，就 therapeutic， 就是不是治病的，是补养，是是加添心力那种，好像是这种意思。总之到时候我们仍然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享用这个上帝所赐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实，生命树的果实。但是人堕落之后，我们享受不到，不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朽坏的条件下一直活下去。好，所以这个是伊甸园里面美好的一个情景，美好的一个情景。再简单的再讲一下，接下去讲了伊甸园里面流出来一个河，然后分成四道， 这里面分成四道，这个河里面分四个河可以分成两组，一个是比逊河和那个基逊河。这两条河应该是按照当时的地理位置吧，按照当时的地理位置，因为洪水之后那个地球上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剧烈的变化。现在比逊河和基逊河都不晓得在哪里。那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有可能在南边，在以色列的南边，或者在迦南地的南边，有一点点可能是在现在沙特阿拉伯的地方，但是又靠向埃及那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那两条河滋润那个园子，而且那里有金子，有珍珠，有玛瑙，就是美好的东西。然后另外两条河呢今天还在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圣经版本上面是写的什么名字，我这里这个版本直接给它翻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你们是用的是另外一个两个名字，但实际上它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现在还在，就是在伊拉克境内嘛，从西北往东南方向流进那个叫做波斯湾，流进波斯湾呀。但当然，因为大洪水之后那个地理环境的变化，那个时候跟现在当然不一样，那个时候那个四个河怎么样，都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但现在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是平行的。但总之，他这里是说那里有充沛的浇灌，滋润那个园子里面，使里面所有的那个树木都能够生长，然后还有很多美好的那个金子啊，那个宝石，一个非常非常优美。漂亮的环境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好，接下来是说他在园子里面还有工作嘛，刚才已经讲过了，修理看守，不是说修复毁坏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毁坏的东西，而是看顾，可能整理了那个有些花草长得可能太挤啊，他怎么样整理，还有看守有可能上帝是让他防备仇敌的破坏，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堕落的天使，但当然没有看住了，撒旦还是进了园子去引诱他们，引诱亚当和夏娃。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工作，并不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我相信这个工作也是可以让亚当获得满足和喜乐的，而不是今天那么辛苦，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时候活得不到回报，让人非常的辛苦呀。工作成为了常常让人觉得工作就是我们的咒诅了，这个是堕落之后的事情。那么我们以后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工作呢？肯定也是有的，不会让我们闲着的，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做工的上帝，那我们反映上帝的形象也是有工作的。那么那个工作呢是什么样的呢？当然是会敬拜神了，还有管理，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些暗示。耶稣说过什么呀？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管十座城、五座城。这个人在新天圣经里面有管理的工作，肯定也有些创造性的工作。上帝会给我们一些原材料，就像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使用上帝所给的一些材料，根据他创造的一个规律来创造新的东西，我想那个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工作。 但是不管怎么样，道士的工作是要荣耀主的，荣耀主的，也是彰显神的荣耀形象，也让人获得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满足和喜乐。 OK， 好，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后面讲到这个分别善恶术，这个下次再讲好了，下次再讲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测验，这个测试。OK， 但是可惜人没有通过。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
他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四条？这四条河。
因为当时就是那四条河。当时有可能，当时的地理环境就是说，它从一个泉水里出来，一个源头出来，从东西南北分四个方向流出去。因为比如说基训，它是环绕古时，古时现在是怎么样？埃塞俄比亚，就埃及的南部那个地方。比训哈菲拉，是稍微难一点，从东南那个地方。当然了，那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啊，板块变化，我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当时那个，那个地理位置，有可能是一个东西南北四个走向，然后我相信他们也有分支，这样的话就使整个的这个原子里面各处都得到浇灌。大家还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生命树还有什么分别善恶树？大洪水之后就都没了？
没有了，整个伊甸园就没有了，都没有了。因为创世纪第三章，你看到那个人多了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但是没有讲到，没有说伊甸园上帝把它除灭了，或者把它拿走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应该还在，但是怎么样？但是肯定那个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有天使看守嘛，人就进不去了。洪水就把整个的这些东西都摧毁了，摧毁了。所以人堕落之前跟堕落之后，洪水发生之前跟发生之后，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环境是发生了巨大巨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所以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它有的地方就专门特意的会告诉你说，哦，原来之前是那个样子的，以前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五第六节专门加了两节告诉我们，堕落之前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如果就是方舟之前没有下雨，也就没有打过雷，是不是？
有可能真的是没有打雷。
所以打雷是神在发怒吗？
圣经里面有用打雷来描述上帝的发怒，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每次打雷都跟上帝发怒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讲的，诗篇里面有讲到上帝在一些地在什么时候那个打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每次春天的时候各种打雷都认为是上帝特别的要借着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不一定。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除伊甸园是其实是一种惩罚，但是之前比如刚才说，就是这样的话，人就不用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上
这也是一种怜悯。
怜悯。
对，所以神惩罚人的时候，常常是留一宿。这个在创世纪里面，有好几处，比如说，神当时的警告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死了。但是亚当夏娃吃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他们活了900岁，那个亚当活了900岁才死，死了，但是呢，上帝有怜悯，让他没有马上死。但当然从灵性上的时候，从人和神之间关系上来说，他是隔绝了，他不能面对上帝，不再有上帝的同在。从这个方面上说，他是在灵性上是一个死亡。但是从肉体上，上帝没有让他马上死。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该隐这么坏的，他把亚伯杀了，对吧？然后上帝说，创世纪第4:12-11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当的，你如今敢阻我离开这里，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在地上，凡遇见了我必杀我。所以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00。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哎，为什么还饶他一命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我们要常常要注意这种细节，因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旧约记载里面留下印象就是神是特别残暴的，这个动不动就去迦南地把人都灭了，整族都灭了。但是上帝他说过，他不轻易发怒，他常有怜悯，很多这样的例子。迦南地的人，上帝给他多少年？400年。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的后代以后要回来这个迦南地，但是呢，我不让他们早回来，我还要给迦南地人400年，让他们或者能够悔改。但迦南人不悔改，所以最后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就成为上帝的行刑队，就把他们除灭了。但是在这之前呢，上帝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总还有一些人在那传福音嘛。我总说了，又卖祭器留在那里啊，那个包括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在迦南地世界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影响力的。那里的人不是不知道上帝的，他们知道耶和华。然后呢怎么样，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动静到了特别的大，又实灾呀，为什么一下子不把他们一下领出来，偏偏闹个实灾，那个动静到了特别大。上帝说，我要怎么样，我要传扬我的名。为什么他要传扬他的名呢？因为让周围的人听见或者能够悔改。结果怎么样，到了耶利哥只有一个人悔改，就是妓女，就妓女拉合说，我们都听见，我们的心都消化了，但是呢只有他一个人说，我愿意归。他的家人是不是主动了我不知道，但只有一个最低贱的一个妓女愿意这么做，其他人知道了他还是要跟神靠到底。所以你注意到这些的话，你就看到神是不愿意让人灭亡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灭亡，他总还是给人机会。所以旧约里面常常记载，包括亚哈坏事做尽，但是上帝 借着先知跟他说一些话，他又什么呀？他又披麻，他又什么徐徐而行，那个姿态做的特别低。主说：“那我就再饶你一下，再给你机会。”他不是把那个拿伯的那个葡萄园占了，把人杀了。所以先知指责他，他就开始谦卑。只要人谦卑，愿意悔改，上帝再仍然都给他机会。所以这样例子层出不穷，你仔细看旧约的话，这个其实是一致的，新旧约一致的。所以主耶稣，我们不晓得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觉得为什么不早点来。那他说什么呀？宽容忍耐，晚一天来，或者还有一批人可以得救。晚一天来，或者还有一批人可以得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哎呀，总还愿意给人机会。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OK， 十点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分组，要不要分组祷告一下？分组祷告一下。
No。
OK。
都十点了，
那你再做个结束祷告，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都十点了，你这是。
OK， 好。好。
再一步，我们感谢您啊，通过我们耳聋弟兄的口。传讲从你而来的话语吧，我们您是我们是您所造的，我们是您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的，唯有您的灵，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今生的生命吧。求您帮助我们去珍惜您所给予我们的身体，是因着求神过神的意是吧？求主来引领我们前面路，求主看着我们回家路程，晚上睡眠和这个。有一个非常荣耀您的一个周末，求主来引领，谢谢您，以上祷告不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